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全家人一起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的欢迎您收听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二步，重塑生命 Construction 的第30天，还有10天我们这第二步又要结束了。那么最近呢，真儿一直是透过罗马书来跟亲爱的小朋友们分享，到底我们如何认识我们的信仰，怎么去重建我们对生命当中各种各样事物的一些认知，怎么去从神的眼光当中来看待罪，看待世界，看待救恩，看待我们的人生，这是门徒人生的地基工程。那今天呢，就是我们第二部的重塑生命的第30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70篇，出埃及记15章22节到第16章，以斯拉记的第6章，以及罗马书的第7章。我们要透过故事和讨论去思想，每一天我们到底是靠着什么来胜过自己的罪呢？真的非常非常的困难啊。那我们又如何能够确保自己每一天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小杰宝呢，今年已经3岁了，他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爸爸妈妈从小教导他，上帝非常的伟大，非常的爱他。他呢，从来也是听进去，认真的就接受了。不过忽然有一天，他对着爸爸说：“爸爸，爸爸，到底上帝有多大呀？你天天说上帝很伟大，可我为什么看不见他呀？他应该很小我才看不见他吧，他大我怎么会看不见他呢？” 爸爸一听有点慌，再想来想去不知道怎么回答小杰宝呀。爸爸想来想去啊，就决定带他出游，看一看上帝创造的天地。于是爸爸带着小杰宝到了田野。哇，田野的花铺满了地面，看起来美极了。而且野地的花上啊，嗡嗡嗡的飞着许多的小蜜蜂。
哦，爸爸，有小蜜蜂，好可爱呀。
小杰宝，蜜蜂大吗？
当然不大呀，好小啊，我一个手就可以捏住它们。
那你再看看天上飞着什么呀？
有鸟啊，有云啊，
再仔细看看。
那是什么？好小啊，正在飞。
那是飞机。飞机你觉得大吗？
太小太小了，它比我手边的蜜蜂都还小呢。哎呀，就好像一粒灰尘一样。
小杰宝看着天空当中的飞机，不以为然地说道。本来爸爸想让他看看上帝创造的伟大的自然界，就会对神肃然起敬。但是 听到小杰宝这么说飞机的时候，爸爸灵机一动，诶，孩子，我有办法让你知道上帝有多大了，走，咱们走。爸爸把小杰宝扛在肩上，急急忙忙回到家，开了车就往机场飞驰而去。
爸爸，爸爸，我们去哪儿啊？
我们去找张叔叔。
张叔叔就是飞行员张叔叔吗？
对，爸爸带你去看张叔叔和他的大飞机。
大飞机？真的吗，爸爸？
在张叔叔的安排下，小杰宝很快就站在了一个巨型的波音747飞机的大轮子脚下。
哇，天哪，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就只能看见这个大轮子。
孩子，飞机大吗？
好大好大呀。
那刚刚你为什么告诉爸爸说飞机好小好小啊，比你的手边的蜜蜂还小呢？
可是就是这样呀，爸爸，为什么呢？
就因为呀，你刚刚离它很远的时候，它就很小很小，可现在你就站在这大飞机的身边，你就看得到它究竟有多大了。
嗯，什么意思，爸爸？你是要跟我说什么吗？
我就是告诉你啊，上帝就是这样的，你如果离他很远的时候，他就很小很小，对你来说没什么了不起的，可能你身周围的困难问题还有小蜜蜂都比他大呢。可是如果你亲近他，你爱他，你跟他天天一起走路同行，就像爸爸在你身边都十分高大一样的，更何况那创天造地的上帝呢？宇宙有多大你无法想象，它比宇宙更大。那你现在站在这个大飞机脚下，可以体会一下了吧？
哦，我知道了，上帝很大很大，我只要天天亲近他，他就是很大很大的上帝，对吗，爸爸？
亲爱的小朋友，小杰宝他聪明吗？小杰宝的爸爸透过这样的一个比喻，让他清楚明白地知道，原来上帝是这么的伟大。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如果远离他，他对我们的人生就起不了任何的作用，我们也觉得他跟我们之间是那么遥远的关系，他的伟大与你我来讲毫无功用，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远离神了，远到一个程度，我们无法再靠自己的力量回到他面前了。除非因着相信我们耶稣基督直接从天到地为我们搭住了重回到天父上帝面前的这座桥梁，今天我们才能够透过耶稣再一次站立在伟大的父神的面前，你去服服敬拜他的浩瀚，他的无穷，他的宽广，他的永恒。亲爱的小朋友啊，什么能够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呢？除非我们借着神给我们的力量和恩典，而如果我们不亲近他，我们怎么可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我们生命当中任何一点小事就会把我们击垮，任何一个小的试探就可以胜过我们。就像我们身边这些小小的蜜蜂，有时候蜇我们一口，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呢。更何况如果我们把神看得比蜜蜂都小的话，我们信主之后的生活又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大部分的信徒就是因为觉得神很小，离神很远，所以呢，完全没有活在神的伟大、信实和他的应许当中。神的话语对我们没有起到颠覆和翻转的作用，以至于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大人，我们还是我行我素地生活着。 即便连保罗，当他看到他自己罪的时候，他都发出感叹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是啊，如果看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全然的败坏，我们就是绝望的，因为我们绝对不能胜过自己的罪。如果我们自己能够胜过了，那耶稣基督就不必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而今天唯有靠着耶稣的宝血，唯有去亲近他，天天的去与他同行，神就是大的，他就能够胜过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难处，他会确保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圣洁的生活。只有亲近神，依靠他，我们才能够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所以今天呢，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一起制定一个计划吧，咱们就从如何胜过自己口舌的犯罪来开始做一个计划，全家人都能够天天亲近神，让神无比大的恩典来遮盖我们，而我们呢，也因着亲近他，我们就有伟大的信心，伟大的盼望，伟大的爱心，因为啊，神就一定能够确保我们将这起初的信进行到底。好了，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下期喜乐灵城不见不散咯。 My God is big and he's stronger than anybody. He's tougher than any wrestler on TV. Taller than the Eiffel Tower. He can win that fight. He can win that fight. When we got problems, he can help us out. I read his stories, try to live them out. The way he is, everything about him. Oh God.
时间、精力、体力、情感、金钱，我觉得什么都不够用。
配偶不信主，一个人带领儿女，
一个人养育孩子，真是太难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是真儿，在这里我们软而不弱。
我是远方，在这里我们单而不孤。
欢迎走进单亲部落。
欢迎亲爱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单亲部落，我是黄远芳。
我是蒙毅，
欢迎你来到我们这个特别为你所预备的这个小小的天地。那我们上次谈到说，我们身为单亲，我们看待自己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身份是我们是
神的儿女。
阿们。那对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身为基督徒，其实这个重要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单亲的生活当中可以给我们带来莫大的帮助。不论是我们的读经啦、祷告、唱诗歌，或者是甚至只有听诗歌，都可以给我们带来许许多多的力量的。
是，教会生活很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谈一谈，到底圣经的经文或者是诗歌怎么样给我们带来帮助的。那我不晓得蒙毅，你有没有一些经文在你当时的时候，这些经文曾经帮助你的？
你说在我就是在经历刚刚就是苦难的时候重新站起来的时候吗？
是，
我记得这个时间差不多有一年多，就是从我离婚到我重新觉得哦，一切都有了色彩，大概经历了一年多。
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听到过台湾有一个冯志梅的姐妹，他们讲婚姻讲座。
是，
我听她那个，当时是我女儿主日学的一个老师，她可能知道我离婚了，然后就送了我这样的一张盘，就是有关于婚姻讲座的这样的一个课程。那我就特别认真的把她这个光盘每天都在听，我大概真的已经循环播放不下100遍了。每一次就是从我刚刚听的时候啊，一开始只是觉得是一个学习婚姻讲座，但是他每一段结束之后，他会带着你去祷告。我那个时候无论在开车还是在做什么事情，我都会停下来跟他一起来祷告。每一次祷告，我不记得他说的什么经文，可是每一次祷告就深深能触摸到我的心里。每一次祷告我都非常非常的感动。你知道在整个我破碎的过程当中，所有的人来安慰我，所有人来陪伴我，我其实感觉不到那个爱的。我觉得都是一个好像是你们只是关心我，可是你们并不知道我有多痛。
是，
但是冯志梅带着我做祷告的时候，我每一次都能清楚地知道神知道我有多痛。
是，
就感觉到他每一次都能够摸在我心里面最柔软的那个地方，就好像你内心有一个小小孩藏得很深很深，你把自己完全的保护起来，可是每一次的祷告，神就是用双手在拥抱我，在给我力量。所以我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被安慰，然后重新得力。
是的，感谢主。我想我们每一个有这样经历，有单亲经历的人，我们都经历过我们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能是读经，可能是祷告，可能是听一些讲座。就比如说听众朋友，你现在听到我们的节目，我相信都是神在回应你那个有声无声的那个呼求。神已经介入了，我们就紧紧抓住神的应许。远方在这里想要送你几节经文，这几节经文是曾经非常非常帮助过我，而且不止一次的帮助过我，一直到现在我来读这几节经文的时候仍然给我很大的力量。第一段经文是以赛亚书的41章第10节，经文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
你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
你看我们蒙毅都会背了， 我也会的。是的，我必坚固你，
我必帮助 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阿们。
太有力量了。
是，其实我们常常可以去背诵这些经文，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去呼求主，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去默想这些经文，其实这个就是 神带给我们的，这是神应许我们的。
嗯，
另外还有一节经文是以赛亚书的43章第1节，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
阿们。
你是属我的。
是的，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祝福，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确据。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不是孤单的。还有小小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曾经非常非常的帮助我，而且让我得到很大的安慰，是在约珥书的2章25节，这边说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
哇哦！
因为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生命当中好像有几年的时间好像被吃掉了就不见了，那几年的时光是我们不想去回想的，好像就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被偷走了，可是神说他要补还我们。所以在这里呢，远方也想把这几节经文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被偷走的神会补还给你的。
我想起来了，那个时候我最爱听的一首赞美诗就是除你以外，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
太好了，太美好了。
诗篇73篇25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阿们。其实我记得我在那段比较难受的过程里面啊，常常听赞美诗也是给我很大的帮助。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教会里面团契聚会的时候，那时候正好唱到因他活着，
因他活着，
对，我能面对明天。我记得唱着唱着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因为其实真的因为耶稣基督他活着使我有力量去面对明天，否则我好像每天的日子过得都很辛苦，我不知道还能撑多久，可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活着。
是，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离婚之后，我就又重新回到教会里面去了。
是，
因为我一直在服侍，之前在青年服侍组，后来又回到教会之后，我就去了诗班。
哇！
每一次练习，我都是哎呀泪流满面。大家都在那儿练习，人家也没有什么感动哈，就是我就觉得每一句都是神在跟我说话。
是的，
那个时候也唱很多的这种赞美之泉的歌啊，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赞美诗里面的
传统诗歌，
传统诗歌会多一些。
是，
但是思琴每次一弹琴，我的心哇就感觉到被碰触，我就觉得每一首赞美诗，我们唱的每一首赞美诗，我真的就是觉得主啊，只有我和你，唯有你，你知道，就是这样的一句一句，好像一个音符一个音符，把你的所有的这种苦读给它串起来之后，它就变成了一首优美的曲子。
是的，你会发觉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反而会对神更敏锐，
对，更依靠，
更依靠，不论是神的话语或者是诗歌或者是祷告当中，我会觉得我们跟神的距离更近了。
但是一定是你有意识去翻转，你有悔改。像我之前那段经历的时候，我是不会的，我是远离的，我是拒绝的。
是，
那我觉得为什么我这么苦，神啊你在哪里。当我重新回到教会之后，我认罪悔改，一点点被更新的时候，你接纳神，就是神在等你，一直在等你。可是就像这个浪子一样，当你回家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哇，我们的天父爸爸一直在那里张开双臂等待着拥抱我们。你被温暖了以后，你心里面，你知道你再一次在教会里都满满的爱。就我记得我刚刚回到教会的时候，我拍了一张照片，是因为我们诗班要上去就是献诗了，然后有一个姐妹给我拍张照片，我当时觉得还很好看，然后我把那张照片就是发到朋友圈，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同事看到那个照片，他们在私底下说，这是后来我听到说，哇，你看他满脸的这种苦样， 其实我那上面是在笑啊。他说哇，你看他满脸的苦样，就好像谁欠他200块钱似的。就其实你是在笑，可是你那个生命的彰显没有出来，别人都能感受到。那等到2年之后，我又拍了同样的一张照片，同样的发到朋友圈的时候，他们拿来两张照片跟我说，你看多么的不一样。我说哪里有不一样啊，都是微笑的，都是一个姿势，穿着一样的圣袍在照相啊。他们说不一样，你这张照片2年后的这张照片脸上有光。哇，其实我就是知道你不觉得你有什么变化，可是旁边的人都能够感受到。
是的，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所寻求的，我们所追求，我们所摆上，不管你是读经也好，祷告也好，认罪悔改服事，不管是所有的这一些，都是好像是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是一定会，我们的生命是会被翻转的。所以听众朋友，你的生命也可以被翻转。
是的，加油。
也许你现在很苦，可是我们有盼望，
因为神都知道。
你不要放弃好吗？
加油
加油。好，今天呢，我们的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停在这里。远方跟蒙毅还有很多要跟大家聊的，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了。我是远方。
我是蒙毅。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让我